备，那么他就觉得需要写一首诗，但这首诗呢叫做灵感。那么写诗最好的灵感就是眼中要有眼泪，那没有眼泪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就劝人，就叫人呢把罗马城烧了。那么烧的时候他自己就跑到那个天台上面，一面看那个城烧，一面他哭整个的罗马，所以他眼泪就来了，他就写了诗。等他醒过来以后，他发现他闯了个大祸，因为什么？他没有道理的把罗马城烧了。所以怨声载道的时候，那你总要找到一般人做代替啊，代罪的羔羊。结果找到谁呢？找到基督。所以从64年主后64年，我们知道彼得寻道大概是67年，那么保罗是68年、啊、那么彼得寻道的时候是道定十字架，那比保罗为什么不能定十字架？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所以不可定十字架，所以最后他斩首为主寻道。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那这个时候可以说就是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那就是尼禄王那个时候闯祸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很明显的到处都是逼迫。
这个苦难是不是他们罪有应得的苦难？不是。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彼得前书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这里怎么说？你比方第一章第六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受苦，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受苦的结果最后那个宝贵的东西出来。所以如果你们都读这本圣经之要，我们今天说上个礼拜有人拿，今天还有拿，你如果读到这个彼得前书，这里告诉你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宝贵宝贵宝贵。难怪彼得最后成为金刚，成为钻石。钻石是怎么来的？钻石就是我们今天写字那个铅笔芯，那个铅笔芯啊是什么？如果化学家告诉我们是碳，是不是最脆弱最脆弱的东西，而且是不透明，是黑的，那就是我们的铅笔芯。但是呢，如果你把铅笔芯今天放在地底下，让它受足够的热，让它受足够的压，最后呢就可以把铅笔芯就能够变成金刚钻，就是钻石。同样的东西都是碳，但是呢今天你拿到钻石的时候，你发现钻石是发亮的，而且钻石是全世界最硬的东西，铅笔芯呢是全世界最脆的东西。你看看彼得本来像老鼠一样在使女面前就三次否认主，但是谁能够想到他到临终的时候他说我不配这样与主耶稣同钉十字架，请你把我倒过来钉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为主寻道的人，他不只要有狮子的心，而且他也有天使的脸。你看见说这是圣灵在彼得身上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彼得他学了许多的功课，现在他告诉这些爱主的圣徒，你们今天受过这许许多多的苦难，暂时忧愁，但是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弟兄姊妹，那个宝石就显出来了，现在你在宝石里面你能够看见那个光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彼得前书给我们前书和后书，这是为什么这里讲的国度，因为这和我们的赏赐有关系。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彼得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具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然后下面怎么说？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那个原文是魂的救恩，那魂的救恩就是指的魂的得救，魂的得救特别是指说今天我们与主一同受苦，结果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我们的魂要得救说的。今天我们的魂受了许多的损失，我们流了许多的眼泪，但到了千禧年呢，那个时候就要魂就要得救。所以这种事情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彼得前后书，你就看见圣灵在彼得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怎么雕刻。 怎么让我们经过苦难？而这个苦难不是罪有应得的苦难，这个苦难的结果乃是叫我们从黑炭，从比心脆弱的变成刚强，从不透明的能够变得透明，从不荣耀的能够变成荣耀。所以如果你读了彼得前后书是如此，读到彼得后书的时候给我们看你这个生命还要长进，那么然后除了殷勤之外又要加上知识，又要加上忍耐，加上前进，那么然后保罗这个彼得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他怎么说呢，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看见又是国度，所以讲到受苦是和国度发生关系，受苦是我们的魂受伤，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受苦，但是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叫我们到了那千禧年的时候我们要得赏赐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彼得讲宝贵等等等等，你发现这个和保罗讲的很不一样，很不一样，虽然只有八章，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灵怎样一针一线的在我们身上工作，然后呢能够得出更宝贵的更宝贵的更宝贵。那不止如此，今天呢我们所以能够忍耐这一切，因为有个荣耀的盼望。所以你读到彼得后书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三言，其实不三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彼得后书的时候，你看见彼得是把盼望放在我们的前面。所以我们这些人不是等死，我们乃是等主回来的一般人。那你读到彼得后书的时候，你就看见他马上就要到主那里去。那这个时候他特别提起什么？特别提起什么？提起山上，他在变化山上，他怎样能够听见？你看见没有？他说我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荣尊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你看见他就带回到什么？带回到当初那个变化山上。这就在这个时候，然后彼得说什么？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着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彼得后书乃是给我们看基督徒不只是个预言，不只是在变化山上显出荣耀的，而且他是个先知，他懂得预言。为什么懂得预言？现在圣灵给他的望远镜，他每时每刻都是活在审判台前的亮光，所以他今天不敢随便，他今天不敢得罪我们的主，因为他每时每刻都是活在那个审判台前的亮光。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一件事，今天我们不管做什么事，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是不能做，有的是我们不敢做，有的是我们不愿意做，因为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我们一直在神审判台间的光底下。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就知道怎样的过生活。那这什么？这就是整本的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一卷书就相当于就叫我们想起智慧书里面的约伯记。约伯记的苦难不是罪有应得的苦难，约伯记的苦难，约伯记不是约伯不是因为他犯罪了所以他有苦难，是因为他苦难了所以他犯罪。神在约伯身上的功课是把他从完全带到完全，他一开始是完全的，但是最后呢神把他带到更完全。神给他看见他就是那个鳄鱼，没有人能剥他的皮，谁能够谁能够在这个约伯的身上做剥夺的工作呢？只有神自己可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叫约伯能够显得更宝贵。所以你看约伯什么时候发亮的？他在旋风中，你听见没有？你看见吗？神在旋风中对约伯说话，然后约伯就说，他说从前我奉为有你， 如今我亲眼看见你，然后他怎么说？我就厌恶我的自己。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人开始发亮了。为什么神要把这样大的苦难，那个旋风把他整个家带走了？但是现在他没有想到神在旋风对他，就旋风中对他说话。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约伯神给他那许多的苦难？你读到28章29章就很清楚，因为约伯他所处的境地是空前危险的境地。如果神不做的话，不错，他蒙了许多的恩典，现在他可以开始把恩典给人了。但是同时，你如果读29章的话，你看见约伯是一个懂得欣赏他自己的人，他自己知道他蒙了多少的恩典，而且他自己知道他蒙了何等的恩典。从前有一个画家，他呢画完画，他是在这个，他的画画不是壁画，他是这个天花板的画。那么我们这在欧洲啊，如果你特别到欧洲几个很大的建筑物，你看最好的画是在天花板上面。所以这些画家呢，需要用那个架子架在上面，然后呢，他一面拿着画笔，一面在那画。画完了以后，这个画家非常的欣赏他自己的画。那么因为他一面欣赏，他就一面往后退。那么正在要往后退，那很危险，再退就掉下去了。那因为什么？他被他的画完全陶醉，他忘记他站在那个上面呢。那么他如果再往后退的话，他就掉下去了。那在旁边呢，替他拿了那个墨水的那个人呢，一看他的主人呢，这个画家要掉下去了，那他急得不得了，他怎么办呢？他就把一桶的墨水啊，就往那个画上面泼。这画一泼呢，他呢就马上本能的就往前。他走了一步，就这么往前走了一步，他就没有掉下去。就这么往前一步，他就很生气，他说：“你为什么把我的画毁了？”他等一等才晓得，他的朋友为什么要毁了这个画，要救他宝贵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解释为什么约伯所受的苦难是空前的苦难。但是不要忘记，约伯的苦难是除了主耶稣之外代表性的苦难，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的苦难。但是感谢主，根据保罗把彼得书信给我们看见，这个苦难是有结果的，这个苦难会得出一些宝贵的，比经过火的金子更要宝贵。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上有没有宝贵的东西？还是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基督徒要经过苦难，但是感谢主，这些乃是为着有一天我们能够得着我们的奖赏。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个你读到什么？你读到这个约伯记的时候，你有没有记得约伯记呢？到了最后最后，他你知道，等到苦难过去了以后，我想很快的，我们如果看约伯记最后的话，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有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那么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了，在他没有受苦难以前，是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对不对？你如果去读前面的故事，一点都不错。但等到经过苦难以后，他所得的祝福是什么？所得的福分是双倍的福分。你记不记得这个以利沙他得的祝福是什么？得能力是双倍的能力，对不对？你记不记得他说要什么？他要圣灵，而且要得到双倍的圣灵。所以后来他果然得到了。所以你看以利亚一生行了几个神迹啊？8个神迹。以利沙呢？16个神迹。为什么？因为他得到是双倍的福分。所以这里非常重要，弟兄姊妹，双倍的福分就是长子的名，就是长子的福分。这个就是这就是以扫所轻看的。什么叫做双倍的福分？双倍的福分在圣经里面永远代表基督那测不透的功夫，就是在神所有的祝福里面最大的一个，你不可能比这个更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代表有一天，虽然今天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但是呢，到了千禧年来的时候，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就一同来赴他的宴席。凡是为他丧失魂的，那一天通通要得着魂。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人若算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魂有什么益处？ 让他们去得罪全世界吧，让他们去买整个的曼哈顿岛，让他们去买整个的东京，让他们去，让我们今天卑微的跟随我们的主。弟兄姊妹，要紧的是人能拿什么来换我们的悔改？虽然今天我们有眼泪，虽然今天有损失，但是我们要像约伯一样，最后我们所得着的乃是双倍的。所以你如果来看你如果现在你读这个彼得前后书，你就晓得彼得前后书就解释了旧约的约伯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经啊，旧约跟新约是遥遥相对。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它的话，你就看见里面非常非常的宝贵。那么讲的约翰一二三，我想不需要说了。那弟兄姊妹能猜得出来是那五卷里面哪一卷？大家能猜得出来吗？啊，当然是歌中之歌，是没有问题的。那歌中之歌是讲什么？是讲爱的交通，对不对？那么毫无疑问的，弟兄姊妹，约伯记约翰是给我们那个讲到那个生命，永远的生命。那么是约翰一书是给我们讲到那个生命的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如果我们很快的读一下这个约翰第一章第一节，你看，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手看见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现在又做见证，将源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然后呢，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整本的约翰福音是讲到生命的交通，我们原来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我们在光明中行。当我们行在光中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的光景，我们认我们的罪，结果你看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洗净一切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我们怎样行在光中。那等一等呢，你看见因着我们与主交通，我们不只行在光中，我们也行在爱里，神就是爱。然后呢，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就行在灵的里面，因为圣经给我们最后给我们看见生命。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光与交通，这个爱与交通，还有生命与交通。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整个的约翰一书，整本的约翰一书。那么这里也讲到恩高的教训，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按恩高的教训，高油的教训，那么住在主里面，那么在凡事上他都能，我们应该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是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怎么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的秘诀就是，既然那个恩高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他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有感觉有教训，那我们呢不需要人教导我们，我们凡事上恩高都会教导我们。我们如果按着这恩高的教训，我们就可以住在主的里面，那么弟兄姊妹，主也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读到约翰一书的时候，你才能明白约翰福音那里讲到住在主里面，但是我们不大懂，一直等到约翰一书我们就明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都是与主交通。我们为什么要听里面圣灵的声音呢？就是我们操练与主有交通，我们活在他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一直来到爱的泉源两岸，因为他是爱，我们一直来到生命的泉源，因为他就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来到生命的泉源，你不断的得到供应，你来到爱的面前，你不断的得到安慰，你来到光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就不住在黑暗里面。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爱里面有真理，真理里面有爱，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不只是爱也是光。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有爱我们就可以好像就可以不顾真理的，不，你如果在光中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一定看见真相，我们一定看见真理。所以这就是整本的约翰一书给我们。那么约翰一书，弟兄姊妹不要忘二书跟三书，那么详细弟兄姊妹回去可以看这个圣经之要。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读这一段的话， 就叫你想起什么，想起歌中之歌。那歌中之歌毫无疑问的，那里不只讲到爱，也是讲到教导。我想我今天晚上没有时间，你如果仔细的去看歌中之歌的话，那个整个交通的过程非常有意思。那其中特别有一段，到了第五章那一段，在前面你看见这个新郎新妇他们有分离的时候，有不在的时候。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新妇是在这个屋里面，然后呢我们知道良人呢需要在外面来呼召他。那么但是呢一直等到了其中一段，那么特别到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你看见你如果仔细去读那一段的话，那新郎新妇是从来没有分开过，那一段的交通是非常非常细腻。那是不是说这个就是交通的一切的部分？你需要从这个从什么？你需要从这个雅歌的第一章一直读到第八章，那你就知道今天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是个怎样的状态。他是所罗门，我们是苏拉密，所罗门苏拉密苏拉密所罗门是一个，他是平安王，我们是平安后。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就称我们这些苏拉密女的乃是住在园中的，因为这个园子是他的，住在园中的就是住在基督里面。所以如果你读整本的这个歌中之歌的话，你再和约翰一二三书连在一起，弟兄姊妹，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他们就彼此解释。那么这就是智慧书。那么讲到这里，我想我们把一般书信都讲完了啊。一般书信我们知道，雅各书跟什么犹大书是和箴言书相对应的，希伯来书是和传道书对应的，然后约翰彼得前后书是和约伯书对应的，约翰一二三书是和雅各对应。那剩下很简单了，那剩下就是保罗书信，对不对？那保罗书信和什么对应呢？当然和诗篇对应，诗篇是最多150篇，那保罗书信有13封书信。那么有大家会说，这个诗篇不是明明是赞美的诗吗？你慢一点说，我们要知道你真的读诗篇的话，你知道有很多的诗篇是弥赛亚诗篇。那不光如此，我举个简单例子，讲义讲的最多的是罗马书。那当然你今天讲因信称义，我们怎么能在神面前能称为义，是什么？是罗马书，对不对？所以你要讲道理讲教训讲启示，最清楚的是罗马书。那罗马书讲什么？讲义。但是很稀奇，你拿一本圣经汇编，你发现在旧约里面讲义讲的最多的，第一是以赛亚书，第二 我不能讲第一第二，就最多的是以赛亚书和诗篇。诗篇里面讲义不知道讲了多少，弟兄姊妹。然后呢，你如果仔细的去读罗马书，我们很快的翻一下吧，我就可以证明给弟兄姊妹看这个保罗的书信是怎样相当于诗篇。你去看这个罗马书，我很快的读一下好不好？你我很快的读一下。比方说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那你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引什么？引诗篇14章14篇1节到3节，还有呢53篇1节到3节。你就读这一段。然后呢下面呢，你看一直在读下去，读到哪里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那么这一段话是什么？是诗篇第五章第五篇第九节。然后你再读下去，你读到那个他们那个嘴里嘴这个嘴唇里有毒蛇的毒气，那就是诗篇第十章啊，这个是诗篇第十篇第这是第140篇第三节。然后呢下面说满口是咒骂苦毒，是诗篇第十篇第七节。然后呢你读到他们眼中不怕神，是诗篇36篇第一节。然后你读到第20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那保罗怎么下这个断案的？因为是诗篇第143篇第二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这句话。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地去读保罗的书信，或者加拉太书也好，你读这一段书信也好，在表面上来看好像诗篇是赞美的，好像应该很少讲的这些道理的，好像很少讲到这些启示的。那如果你仔细地去读保罗的书信，你发现他引了很多很多什么诗篇里面的话。所以现在我想今天晚上我们是很清楚的，从 这几个特点，从我们现在把这些书信放在一起，我想现在非常非常清楚，保罗的书信是和诗篇对应，那么雅各的书信和犹大的书信是和箴言对应，彼得的书信是和约伯书对应。约伯记对应，然后呢，约翰的书信呢是和歌中之歌雅各对应的。那么还有我刚才应该都说过啊，希伯来书是和传道书对应的。所以这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到这里呢，我们就等于把所有的书信统统把它提起来啊。所以不光是保罗十三封，是连今天所有的。那么这个是相当于什么呢？是相当于旧约的无卷的智慧书。那现在剩下的就是下个礼拜，我想一次就可以解决掉了。那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整本的启示录。那么不要忘记，下一次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的用启示录来看启示录啊、就是我们下一次要看，就是这个约翰老约翰怎么骑在这个但以理、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还有这许多小先知的书的那些先知的肩膀上，然后你看见圣灵怎么借着他，那么叫他看得更远，那么那个就是我们整本的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旧约、新约的启示录，我们需要整本旧约里面先知书的部分。那这样，我想我们就能把整个的新约就把它看完一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始有终，不要弟兄姊妹今天拿了这个圣经之钥就不来了。那我们还有最后一次呢，我们要来看这个新约最后是怎么结束的。那么最后我们要看生命到永远啊，那是非常雄壮的一幅的图画。那么不要老是被什么七个印啊、七个碗啊这些东西吸引住了。我们要看见这个整个的约翰是要给我们看见最美丽、最美丽的一幅图画，是最高潮的一幅图画。但这些图画呢，乃是因为根据旧约里面先知书的部分。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旧约跟新约是完完全全对应的。启示旧约就是启示新约，启示新约的那一位也就是启示旧约的这一位。所以我们要低头敬拜主。你看见说要明白这些话，我们需要让旧约跟新约一同放在一起看，那我想就更清楚更清楚。好，我们盼望圣灵呢继续带领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往前。那么晚上我盼望弟兄姊妹，因为我讲得很快，所以很多地方都跳过去了。那么这个圣经之钥呢，的的确确能够帮助你把它里面的重点能够把它抓住，然后你们可以把它消化，那么这个能够补我们这里的不足。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如果到现在已经今天已来连续来四次的完了以后，你们可以到后面去拿，那么可以到黄姊妹那里去要，就如果你的名字在上面，那么如果不在上面也不要紧，你说我已经来过四次，你就可以拿啊。那么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希望说你那么我们可以替你代印这些东西，那么这个是变成服务的性质。那我希望大家每一个人手里都能有这本书，因为这实在是很好的一本书啊，叫圣经之钥，钥匙的钥是新约的部分。那盼望大家每一个人手里都能有一份。那现在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你把这些奇妙的话赏给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回过头去看你在圣经里面的启示，我们不能不向你低头，不能不向你敬拜。我们要承认说，这是我们做梦也做不到的，我们是从来没有想过的，你是这样的启示你自己的话。所以但愿我们做一个殷勤读你话语的人，但愿这些话能在我们身上开花结果，不止能够在我们身上能结出圣灵的果子，不止让我们做个因信称义的人，也让我们做个因行为称义的人。主啊，好让人在我们身上能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主，我们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带到你的面前，我们还剩下一次，我们谢谢你一直带领我们到今天。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求你在下个礼拜最后的一次把你更多更丰富的话赏给我们，因为你是阿法，你也是欧米伽，我们要证明你是始也是终的神。所以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